里是 Novice 游戏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29号，公元2005年7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认为，藏中将会很快展开实质性的谈判。世界各地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举行和平之家奠基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经济部长将赴欧洲部分国家访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清认为，藏中将会很快地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详细内容请听达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派遣的5名特使6月30号在中国驻瑞士伯尔尼大使馆会晤了中国官员，这也是双方自2002年以来的第4次接触。达赖喇嘛希望这个进程能够进入到就西藏问题举行实质性的谈判。欧盟和美国对这一次的会谈表示了欢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认为，藏中将会尽快地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藏中进行接触以来，至今双方有了4次的谈话，对西藏人民所寻求的高度自治立场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他举例说，第一次的接触犹如相互问候，第二次犹如旅游性的接触，第三次犹如双方谈话的同时尽量地提出相互的质疑问题，而日前在瑞士的接触犹如解决相互的疑难和矛盾。首席部长还表示，由于中国方面已经意识到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因此相信藏中将会很快地展开实质性的谈判。他指出，藏中问题必须要双方进行接触、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如果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西藏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未来西藏流亡政府将会继续地为西藏人民秉持的高度自治立场而争取奋斗。设立在印度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就藏中第4轮谈话于今年6月30号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展开致以了欢迎，并且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诚心诚意地面对谈判。以西藏妇女会会长黎次任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此次藏中第4轮谈话在瑞士展开，标志着国际对藏中和谈的影响力正在加强。声明中对2002年藏中恢复谈话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赞赏的同时，认为通过这次的谈话能够导致双方未来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呼吁中国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诚心诚意地面对双方的接触。声明指出，藏中展开谈话并非针对2008年北京圆满举办世界奥运会，而是藏中继续接触的一部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世界各地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和英国西藏协会为了共同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特别从本月1号开始，在当地霍普尔斯博物馆中举行了为期2周的达赖喇嘛相片展。出席达赖喇嘛相片展开幕仪式的英国著名影星迈克·佩林表示，他于2003年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当时达赖喇嘛的崇高精神和高尚智慧深深地吸引了他。迈克·佩林表示，达赖喇嘛不仅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且也是促进人类和平的伟大精神领袖，因此他能出席这次达赖喇嘛相片展而感到万分荣幸。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办事处代表达拉格森杨金表示，本月1号开始在英国霍普尔斯博物馆举办的达赖喇嘛相片展受到了当地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中国民营人士的极大关注与支持。当天下午，英国西藏协会还向民众表演了西藏传统的歌舞节目。另外，俄罗斯西藏之家的组织下， 来自印度东北部噶伦堡的学艺西藏歌剧团和一具瑞士的西藏歌手南塞林罗丹，以及俄罗斯图瓦和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地区的许多著名歌手于本月二号聚集在西藏之家，表演了传统与现代歌舞节目，共同庆祝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七十大寿，并且在俄罗斯各地区出版发行了由达赖喇嘛所著的书籍《慈悲的力量》俄文版。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扎西向本台表示，该办事处于本月六号将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七十大寿，并且由卡尔梅克共和国文化部和当地支持西藏团体以及地方部分佛教寺院和该办事处的共同组织下，从本月八号开始在卡尔梅克举办为期十天的西藏文化节。此外，依据在美国纽约、新泽西、旧金山、波士顿、康州、美尼苏达州等地的2400多名藏人于本月二号和三号在纽约地区连续举行了西藏歌舞表演、晚餐舞会、发表演讲等活动，共同庆祝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七十大寿，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以及尽早解决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天上午，在位于印度北部丹斯拉西藏儿童村举行了和平之家新建筑奠基仪式。和平之家是由来自挪威、德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法国分会等的资助下落实的一个援助项目。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建立和平之家的目的是扩大校园与外界沟通的知识领域，增进同世界各国间的教育、环境和文化交流。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教务处负责人茨旺以西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全球倡导促进世界和平、宗教和谐和文化交流，很多支持西藏人士对此受到鼓舞，并积极参与各项同流亡藏人的交流活动，同时亲自访问各西藏流亡社区，纷纷伸出援手资助藏人，并对流亡社区的部分发展建设提供资金。
他工作给咱们卡萨卡了呀，按照南北北京市南民都工作给的。
茨旺以西说，我们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受到世界各地人士的关注，而在西藏儿童村建立的和平之家，除了在未来展开世界青年学术研讨会和文化交流会以外，还将向来宾宣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和平精神。因此，和平之家将成为西藏年轻一代与世界各国青年之间接触和交流的重要桥梁。来自挪威的流亡社区和流亡藏人资助人之一斯万先生向本台表示，这次和平之家能够正式动工感到很荣幸，同时能和西藏儿童村共同合作，为西藏新一代创造更完善的知识领域感到无比自豪。
Tourists coming here to learn about Buddhism, about Tibet and Tibetan situation.
斯万先生说，我们到这里不仅是为了通过达赖喇嘛的传法和和平演说来学习西藏的佛教和文化，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西藏问题，并且资助流亡藏人，让他们在丰富的环境和条件中健康的成长。据介绍，这次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计划建立的和平之家共计将花费1000万印度卢币，将在18个月内竣工，预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个项目将提供70%的资助。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经济部长将赴欧洲部分国家访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经济部部长罗桑涅扎将于本月6号开始前往瑞士、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展开访问。本月9号，瑞士日内瓦将隆重庆祝达赖喇嘛七十大寿，本月10号将在法国巴黎庆祝，届时罗桑涅扎将出席这些庆祝仪式。本月11号到14号将访问比利时，期间会有欧盟会长、外交事务负责人和欧盟议会、深渊西藏组织的会长等有关人士。本月15号在法国巴黎会晤国会议员，17号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以及部分深渊西藧的法国团体和人士。本月18号返回印度。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罗桑赞赞将于本月9号前往印度北部德拉顿德吉林西藏难民社区进行访问，向民众介绍当中展开第四轮谈话后的进展和西藏的趋势。本月11号到17号，他将访问摩梭瑞西藏难民社区和学校， 18号返回丹萨拉。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远古的雕刻。西藏人民雕刻起源时间要早于绘画，这是因为现今我们所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工打制的砍、砸、砌、刮、削器、雕刻器、淹磨器和磨色板等石器，就是雕刻的开端，距今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西藏的雕刻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其作品有各类打磨、雕刻、淹磨的石器、骨器、木器、青铜器和其他装饰品。特别是青铜时代，出土文物有铜指环、铜镜和铜制的斧、刀、矛、牌、铃、管等。装饰品有骨珠、玛瑙、琥珀珠、海贝、古贝、铜贝、金贝等无奇不有。那么上述这些生产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上的雕刻，是我们祖先最早的带有审美和情趣色彩的雕刻与绘画融为一体的艺术作品。而石器时代生产和生活工具如斧、凿、刀、环、球、房轮和骨针、骨锥、骨足等上的雕刻，是一种功利观念形态的实用艺术，它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种举动。远古雕刻绘画的图案大都模式自然形态，如青海鸟湾墓地就出现了505种单独纹样，在对事物的整体或局部的模拟表达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青海大华中庄墓地出土鸠牛、四面铜人饰等造型的壁针，工艺的复杂，构思巧妙。那么这不仅是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成就，也是雕刻技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青海贵德县出土的一铜镜，器形规整，背部有钮，是有七角形几何纹的图案，可谓艺术的精品。远古象雄的王朝，朵康各地方割据王朝的雕刻绘画历史，因为没有很多可依的资料，这段近1000年左右的历史无从交代，有待制考者填补。那么大吐蕃王朝公元前825年到公元923年时期，西藏的绘画雕刻技艺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吐蕃王朝后期，印度、尼泊尔和中原、西亚等周边邻国绘画雕刻技术传入西藏地区，被西藏民族创造性的吸收，极大地促进了西藏民族的雕刻绘画事业的发展。约在公元前825年左右，吐蕃第一个藏王涅赤赞布时期所建的藏族第一个宫殿雍布拉冈内的壁画，它是古代西藏绘画艺术水平的真迹。从该殿的壁画看，当时西藏人民的绘画无论在构思、走设、布局到手绘内容和艺术技巧，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这是西藏民族早期的壁画。智孔赞布时期所修建的娘若瀑布王宫和布特贾时所建的青阿达兹王宫，相传内有许多绘画的雕刻，绘画雕塑在公元4世纪左右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相传当时所建的吐蕃王宫长波敏珠岭中有很多绘画雕刻的艺术，但吐蕃绘画雕塑得到了发展是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以后的年代里。公元7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和唐朝结亲。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茨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